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呢、我们感谢主，2021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呢、能够有更多的展望啊，叫我们呢、能够在这新的一年能够学习如何能够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有一个更新的生活啊。特别是今天的主日呢，我们有圣餐主日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这新的一年第一次的圣餐的聚集啊，我们知道如何的学习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啊，能够把过去的一年的这一些啊不好的东西能够扫除掉、清干净啊，我们叫做除旧布新呐。还有在这个圣餐的礼拜的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那我们也知道如何的能够在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靠着主赏赐给我们的恩典，还有我们的信心呐、要学习来做这个认罪的这个工作啊，因为我们领受饼杯之前，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省察我们自己。那我们看见了，其实一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无论是信主的、不信主的，无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啊，其实对认罪啊有一些不正确的理解。特别是在这个圣餐的仪礼里头啊，我们之前有一个所谓的认罪的这一段的时间。那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当我们在领受饼杯的时候，我们认的罪，OK，领受了饼杯了，带着主的恩典啊，从礼拜一开始，从明天的礼拜一开始，一直生活到礼拜六，到下一次，甚至有的教会是一个月一次，有的教会是一周一次，到了下一个月的这个。领受饼杯之前，我们有一个足足有一个月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那我想请问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个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当中，是不是有在犯罪的事情发生呢？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在这里领受饼杯，好比说我们是在一个实体的教会，当中有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看见我们领受的饼杯，认了罪，领受饼杯，带着神的恩典回家了。结果下一次又来，又在认罪。那这些不信主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自己，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个或隐或现的一个想法，说：“嘿，我们只要认罪就没事了。下一次再来领受饼杯之前，再认罪，再回家，就没事了。”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啊，我们对认罪呢就有一些不正确的理解。那到底什么是认罪？我们在这里看见，如果从这个整个基督教的仪礼里头啊，包括天主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礼节。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所谓的认罪，就是要祈求神的赦免。那我们在这里除了知道要向神来认罪，那是不是也要有带着这个悔改的行动啊？其实天主教呢，在这个认罪的事情上是非常的严重的看待这个事情的啊。也有一些近前的这个天主教徒啊，他们几乎是每一天都要去教会做告解的工作，包括弟兄姊妹，你们现在看见这个教皇，他也要做认罪的工作。OK，所以我们就在思想这个问题，到底这个认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着什么样的意义？那是不是跟我们跟神的关系在这个当中有很重要的影响？还有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有很重要的影响？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就是这个认罪从这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里头，到底什么是认罪，是我们要来思考的。还有到底认了罪以后，我们的生活应该有什么样的改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发生呢？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还有在这个领受饼杯之前，我们要来思考的问题。我们先回到这个约翰一书，再次的来复习一下这个约翰一书。我们看见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所写的，他写这个封书信的时候，为了就是要帮助收信人能够跟神有很好的一个关系的建立，也盼望他们能够在与神的关系的建立的过程当中，也能够与别人其他的基督徒、非基督徒也好，都能够有一些关系的建立因着这样的关系的建立，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喜乐的境界。 所以这卷书是非常重要的，帮助我们了解到底什么是爱，帮助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何与别人相处，与上帝相处。啊，这段经文呢，严格讲起来是在这个整一卷书的前半部的地方。我们上次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看与神相交，这是在引言的部分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地方。今天我们看见整一卷约翰一书啊，它分成几个重要的部分，包括神是真理，神是光，第二个神是恩典，神是爱，第三个部分讲到神是生命。这个神的是生命其实就是呼应引言的，与再次的啊，能够把这一卷书呢重新的把它给整合起来。所以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头讲到神是光的部分啊，要很清楚的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如何能够与这样一位光明的上帝有连结的关系，这是有它的必要的条件的。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继续来思考他自己这段经文从第八节到第十节他的经文的排列。如果我们仔细的来看呢，严格讲起来这个是所谓的交叉型的经文我们或者叫器型的经文我们看见第八节第十节好像那个面包，这个汉堡的两片面包，但是那个真正的肉啊，那个汉堡的肉啊，就在第九节的地方。如果我们先来看这两片面包，其实我们仔细的对照比较起来啊，他所讲的内容是好像是非常的一致的啊，如果不是完全的一样，也有非常的类似的那个程度是非常的高的。我们看见第八节第十节一开始都讲自己没有罪，认为自己没有犯过罪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看见第八节跟第十节的后半段是讲到他的道不在我们的心里面，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是非常的类似的。那在这里地方我们看见中间的部分讲到自欺欺神，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也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第九节的事情没有做到，那第八节第十节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状态，就是我们欺骗自己也在欺骗神。所以我们今天整个核心的理念就在第一章第九节的地方。这段经文也是经常在圣餐礼拜里头经常这个教会所做的认罪祷告文里面，在祷告的当中经常被引用出来的我们会听到很多的长老牧师甚至于弟兄姊妹们，他能祷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这个好像慢慢的变成我们的口头禅了，也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讲的习惯了。所以今天认完罪领了饼杯以后回家，又再次的得罪神得罪人。在这些事情上，我们如何的能够从这一段经文里头，特别是在第九节里头，我们要来思考到底什么是认罪，还有认了罪以后是不是下次又来认同样的罪呢？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来反思的。当然我不是在责备弟兄姊妹们，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问题，我也要在神的面前要对付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一起要从这段经文里头求主怜悯帮助我们来学习，在我们领受饼杯之前好好的来思考这段经文，好好的在2022年能够知道如何的能够把上帝的话真实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的实际里头。上帝的话是真实的，它是实在的，但是我们有没有把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理实际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想我们必须要来反思的，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要来反省的。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要来思考的是，那到底我们要认罪，到底什么是认罪？第二个，那个认罪的工作是人因着人的指责，或者是这个在法庭里头我们才有这样的认罪的事情发生吗？到底是谁来帮助我们能够真正做到认罪的地步呢？还有呢，我们认了罪以后，那我们应该如何在生活当中能够做改变的工作？第一个，我们先来看，那到底认罪在认什么罪？这个是谁要来认这些罪？这个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仔细的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如果弟兄姊妹们你仔细的算一下，这里讲到的我们这个字眼重复出现了很多很多次最起码有七次这么多。 那到底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呢？这个我们指的是在当时的使徒约翰所写的这封书信的收信人这些人而已吗？那到底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呢？我们呢，我一起来看，如果从上下文的理念，这里的收信人所讲的我们里头的我们指的是谁？我们呢来看一下，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三节跟第三章二十一节的地方，我们在这里看见使徒约翰称呼这些收信人这么样的称呼他们。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章第十三节，他这么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这是在第十三节。第二十一节呢，他又再次的称呼他们为弟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使徒约翰好像把这一些收信人当成哥们一样的这样的称呼他们包括他自己，把他自己也囊括在这个我们里头。那到底这个我们是谁呢？这个我们严格讲起来就是信了主的人。这样的一个信主的人有什么样的身份，有什么的实际呢？我们看见信主的人，他有外在的身份，也有内在的实际。我们看，先来看外在的身份的部分。那到底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呢？信了主的这些我们，他有什么样的身份呢？我们看见，我们都是圣父、天父、上帝的儿女。那这个身份是很特别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的地方，使徒约翰这么说：你看父，这父讲到就是我们的上帝。你看父赐给我们。再次的出现，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又再次的出现，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又再次出现，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未曾认识他。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我们指的就是那些圣父的儿女们，就是信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救主的，包括在当时的收信人跟现在我们一起在这里聚集的，还有普天下今天奉主的名在这里聚集来敬拜我们上帝的这一些，我们都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继续来看，他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若认自己的罪，那在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是认罪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要承认某一件事实，某一件事是事实的，是真实的，他也承认也招供了。Okay? 那个焦点是在于公认招认，这是跟法庭的理念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里讲到的，我们若认自己的时候，我们自己招供认公认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一个招供公认呢，能够很顺利的进行呢，是很好的。也就是我们承认了，可是如果在不承认的情况之下呢？在诗篇第三十二篇呢，我们看见作者大卫说：“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那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很痛苦的状态，是生命是进入到这个死亡的状态，那个枯干呢，是一个非常真切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人的生命枯干的状态。所以认罪呢，在天主教的是非常看重的，但是呢，好像在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里头这个环境里头可能一些主流的宗派可能会比较看重，好比说所谓的长老教会他们也有这个所谓的认罪的这样的仪式。但是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所有的基督徒普天下凡信靠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救主的这些，我们都应该要学习要来承认自己的罪的问题。如果不承认，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境界，我们已经看见了。所以接下来看，我们也知道认罪是必须的，但是如何的来认罪呢？ 继续来看，我们刚才所提到基督徒有一个外在的身份，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天父上帝是我们的神。OK， 这是外在的身份。那内在的实际呢，是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位创造天地的神呢，就内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我们不但是圣父的儿女，我们也是圣灵的居所。同一段经文里头的上下文，我们看见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就把这个事实，这个实际真理告诉我们，有圣灵内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使徒约翰这么讲，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这里讲到神的灵，他要住在我们里面，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看见圣灵经常的就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来帮助我们，向我们说话。那圣灵在认罪的这个事情上有什么样的工作呢？同样的作者使徒约翰在他所写的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就这样的告诉我们，他指的就是圣灵，既来了，就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这是圣灵的工作，他要帮助我们在这个罪的事情上要来面对自己的问题。所以刚才我们所看到的第八节到第十节这样的这两节的对照相比对之下，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是没有罪的，那就是在自欺欺人 也就是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宝贵的神，宝贵的保惠师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他就住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也就是今天我们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情，我们心里所想的话，我们嘴巴所讲的话心里所想的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这一切，圣灵知道吗？他当然知道，因为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今天你去上班他跟着你去上班，他不去也不行，他不能说我今天就在你的 building 外面下车你自己进去，我在外面等你，等你下班了以后我再跟你一起回家，不行的，他跟着你去上班。你今天到哪里去他就到哪里去，你今天讲什么话他就听什么话，你今天想什么事他也知道。所以今天我们若认自己，说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没有犯过罪，那不但是在欺骗我们自己，也是在欺骗上帝所以我们在这个认罪的过程当中，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像这个所谓的这个，你们看见这些图这是过去的这个清朝里头呢，要人招供的十大毒招这是其中的四招我们看见呢，他们用各种的方式要人招供。大家还记得刚才那个认罪吗？就是跟这个字眼这个动作很大的关系，就是怎么样要招供，要认罪招认自己的罪所以在这地方我们思考如何的来认罪呢？也不说今天要靠着这一些所谓的独行我们才能够认罪，也就是要让圣灵自己来做工，我们要让圣灵来帮助我们。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灵耶稣基督要赐下圣灵来，他在这个要离开他的门徒之前 他要受钉十架之前，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圣灵要在我们的身，在他的门徒上生命当中，也在我们的身上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六节一开始，但如果大家还记得吗，十四章的第一节的地方讲的一句话是非常宝贵的一句话，他说主如果既然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用这一句话的开始，也就是上帝用无尽的爱借着耶稣基督来爱他的门徒，也来爱我们。所以耶稣基督赐下这保惠师，圣灵保惠师也是从爱为出发点的。他这样告诉他的门徒，耶稣基督这么说，他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而且他继续讲，圣灵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什么是指教 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上次提到圣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的来教导我们，那用柔和的声音来教导我们，弟兄姊妹们，圣灵的教导、圣灵的指教、圣灵的这一些责备都是非常的柔和的，像鸽子一样这样子的柔和。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还记得这个先知以利亚当时 在神的面前，上帝也是用柔和的声音向他讲话，也不是从地震，也不是从火里，也不是从各样的狂风大浪里头来向他说话，而是用柔和的声音向他说话。所以当圣灵在指教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能够自然而然的认罪，这不需要人来逼供啊，也不需要任何的人来向我们说任何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一些做的哪一些事情不讨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今天第一个不是马上去跟他对质，要为他祷告，求主的圣灵在这个当中来动工，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我不是说不需要去跟对方做这个和好的工作，那个是很重要的，但是第一步最基础的动作就是要向圣灵来祷告。所以认罪是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着我们的身份，我们需要 来到我们的父上帝面前认罪，借着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向我们说话。接下来，我们既然能够真的认罪，在圣灵的指教，在圣灵的责备里面，我们向神来做悔罪的祷告，所以我们不会让圣灵担忧。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持续在罪的当中，那圣灵会更加的担忧。所以接下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怎么来做？我们继续回到刚才那段经文里头，我们看见这里讲到那个核心的经文第九节，就在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认罪的意义以外，还要知道如何在生命里头，知道如何的每一天都能够跟神有很好的交通，也知道如何借着认罪我们能够跟神建立那个就像我们刚才所看见的那个生命连结的关系。所以认罪的工作是非常的重要，那从这一节里头我们应该知道如何来做，所以呢，我用 ABC 这三个字让弟兄姊妹们会比较好记一点。第一个，我们 A 要 admit， 要承认自己的罪，这个就是在第一章第九节里面使徒约翰讲得非常清楚，认自己的罪而不是认别人的罪，我们看见呢，很多的这个夫妻吵架呢，这个常常认的不是自己的罪，常常是先认别人的罪，先认对方的罪。 No， 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看见认罪跟这个所谓的 accuse 指责对方的罪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先从自己开始对付自己，所以我们要认自己的罪。那到底什么是认罪？再回到罪的这个字眼上来看，这里讲到这个罪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你去查考英文的圣经版本啊，这个罪是复数型的，我们中文没有好像这个复数型单数型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啊，但是在英文里面有的，在英文的经文里头我们看见那个罪的字啊是复数型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这个罪是罪行，也就是今天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触犯了哪一些罪行，那但是从罪的字眼里头，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偏离人或者是神公正的准则。 OK， 我们看见这样的罪是一个行动的本身，也是我们今天做的某一个行动偏离的人，这里人是讲到人世间的法律 ，OK， 还有神公正的准则，就是讲到神的律法。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那个准则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判定到底在人的法院里头，或者是神的法庭里头，到底有没有罪，标准在哪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来思考，那个准则是什么？我的女儿刚刚回到北卡州啊，她呢去年呢，就在精神病院里头，精神病院，对不起，他不是住在那里，他是在那里上班，在那里工作啊。他的工作呢，因为他的拿了这个 counseling license， 所以必须要3000个小时的实习的时间。 那他在这个前1500个小时呢，就在精神病院里面做什么工作呢？做所谓的 evaluation， 就是怎么来评估到底这个人啊，是不是应该住到精神病院里头。那怎么来评估呢？这个评估是不是有它的标准呢？当然有。哎，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那些精神病患一定是全身都是脏兮兮的、邋邋遢遢的。那有一些呢，西装褴褛的人也可能是精神病患了，你们知道吗？只是你看不出来。所以怎么去评估这些精神病患应不应该住院治疗呢？所以他的工作是要评估。他的评估呢，不是看着这些人的外表，他是有他的标准的。所以呢，我们看见那个标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一个判别啊。我的儿子在读这个法学院，他们也在学习这个法律的，也就是他们也要学习这些准则，然后他们才能够去做判定的工作，到底这个人是不是有罪，大家一起来认定。所以我们看见这些行动偏离了人，就是人世间我们这里所谓的法律的问题，还有神的标准。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看见这个罪到底是不是有罪，是要根据神的标准来看。今天我们看见到底这些标准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弟兄姊妹们，这些神的标准是什么呢？啊，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做不知者无罪。哎呀，法官大人啊，我不晓得这是罪啊，我不晓得我触犯了这条律法，你可不可以赦免我啊，让我不要坐牢啊，可以这样子的吗？弟兄姊妹们，真的是不知者无罪吗？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不知跟无知是很大的差别。今天如果我们对律法不了解， OK， 我们今天触犯了律法，很多的情况是在无知的情况之下，也就是今天我们不认识这些律法。那再回到这个问题上来看，神公正的准则在哪里呢？那个标准是什么呢？不知者无罪，无知者是真正的罪。也就是今天如果我们对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没有准确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借口。也就是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第一个在教会当中能够准确的、忠心的来传讲上帝的话语，帮助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对神的话语清楚的了解这些生命的准则。当然这是我们的责任，哎，没有人告诉我们呢。但是弟兄姊妹们，我现在告诉你们了，像张传道、陈昭清牧师、陈金士牧师，他们也会告诉你们这一些准则。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些传道人必须要准确的、忠心的来传讲神的话，好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来认识神的话，也能够明白哪一些事情是神喜悦的，哪一些事情是得罪上帝的。OK， 所以我们要忠心来传讲，这是我们的部分。但是弟兄姊妹的部分呢，我们要来学习上帝的话，而且要天天的在上帝的话的里头能够认识这样的一个真理，而且在生活里头把这个真理实际的运用出来。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上帝的话语。如果我们将来在上帝的面前，在审判台前说，哎，我不晓得我应该做这个事啊，哎，这个时候呢，可能张传道就会站在旁边， no， 我讲啦，他没有去做而已啊，哇哦，那这个时候责任就在弟兄姊妹的身上了。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真的第一个要好好的从2022年这个一年的开始，我们好好的上帝的话能够认真的来学习啊，明白神的心意，知道哪一些是神不喜悦的，哪一些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所以我们能够去做。我们呢就在这个事情上能够最基本的动作已经开始进行了。OK， 让我们清楚的知道，不但知道，而且我们能够去遵行。这个就是在这个整个约翰一书的这个前半部神是光的这个地方啊，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与光明的上帝连接在一起的条件是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道， 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的话，如果我们没有遵守了神的道，那这个是非常得罪神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信上必须很准确的知道，我们要学习认罪的工作，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不认罪会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当我们认了罪了以后，我们应该如何来做？第一个要认自己的罪，这是最一开始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在指责你们，也不是在 accuse 你们，这个也是对我自己讲的，也是我们今天这个我们包括的我自己这个人，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要对付自己。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承认罪 ，A admit， B 就是相信，B 我们要相信谁呢？我们要相信上帝，我们要相信上帝是信实的、公义的。什么是信实的？他说出来的话，他必定要做。最近我在仔细来看以赛亚书里头，在那个又连接到路加福音，讲到这个，在从以赛亚书到耶稣基督那段这700年的时间，耶稣基督的事情清楚的被预言出来，但是实际上在700年以后怎么样准确的应验了。所以上帝所说的话，他必定会做到，而且他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的，或者是以无罪的为有罪的，也就是上帝是公义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上帝也是非常的细致的，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来到第1章第9节的地方啊，他说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义其实不义就是跟罪是相关的。这个一切啊，很奇妙的，他不是用这个全包括的，好像整体的啊，好像这个打包一样的，全部都在这里头。它是每一条很细致的加总起来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看见从英文的字眼啊，从英文版的圣经用 all 这个字，但是在原文里头啊，是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单数的，但是又是复数加总的情况。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这个字的本身是在形容每一个。但是这个字又以复数形来出现，弟兄姊妹能够了解我的意思吗？在原文这个字是复数形的，也就是这每一个加总起来的全部，但是不可以用整体来看这个概念。也就今天我们看见这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不是所有的不义啊一下子一扫而空， no， 不是的，弟兄姊妹，是每一个，然后把它怎么样加总起来。所以在这个里头啊，我们真的能够看见上帝的准确性，也就是上帝看待罪这个是非常的细致的，他要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每一个在神的面前都能够清楚的对付掉。所以回到刚才的诗篇第32篇里头，承认我的罪，这个承认不是上帝啊，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no， 弟兄姊妹们，请你不要误会，这个承认是一次就把它讲完了， no， 我们在这里看见上帝要我们对付每一条罪， OK， 所以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仔细的来看待这个一切，讲的是每一个的加总。好了，我们看见我们也认了罪了，而且能够逐条在神的面前清楚的对付以后，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C 就是弃绝， cancel 的意思就是完全的不要了， OK， 完全的抛弃掉，弃绝掉了。所以 A 我们承认自己的罪， B 我们相信上帝， believe， C 是 cancel， 把它完全的弃绝掉啊。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有去过欧洲很多的教会啊，那你会看见那个欧洲有很多漂亮的彩色玻璃啊，在美国也有啊，这些主流的宗派的教会啊，好比说这个卫理公会，他们的教堂都是很大很漂亮的啊。你们看见这个彩色玻璃里面是讲述什么样的故事吗？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吗？其实这个就是在讲述同样的一个作者使徒约翰所写的约翰福音第8章的地方。我们看见很多人就把这个行淫当场就抓到的这个行淫的妇人啊，就把他拉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要来测试，要来试验耶稣基督如何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在这个事情上啊，如何的来反应。我们来看一下，在这地方约翰福音第8章的里头， 当这些众人把这个行淫的妇人拉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回应，没有说任何的话，他只是单纯做一个动作啊！不要忘记，他们是要来试探耶稣的。在第六节的后半段，耶稣做了什么样的动作？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写字。哎，但是他写什么字，我们不晓得。但是在这地方，这些人呢，他们还是不断的啊，一直想办法的要来试探耶稣，要激动耶稣来说话。这些人是文士，是法利赛人，他们对律法是非常的熟悉的。弟兄姊妹们，他们怎么说？他们一直在问他说，到底他们这个妇人应该怎么处理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写完这些字以后呢，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来打死，来打他。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些人啊，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啊，就怎么样，一个一个的就怎么样离开的。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无法逃脱的。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见，就像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所讲的很清楚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是完全没有罪的。我想我们在这个事情上要来学习，先看见自己的罪的问题，再来指责对方。所以我们在这地方看见这些人离开以后，耶稣跟这个主耶稣跟这个妇人的对话就发生了。他们听了这些话，就一个一个离开以后，耶稣就直起腰来，只剩下那个妇人的情况，就问那个妇人说，妇人啊，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妇人回答说，主啊，你听见没有，他称呼耶稣为主啊，所以说主啊，没有。我们看见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不是到这里停止了，耶稣继续的讲，从此不要再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他不是让我们停滞在那里，下次又继续的犯罪，不去做进一步的做悔改的工作，那个悔还要改，也是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不要再犯罪。怎么样才能够不犯罪呢？再回到约翰一书 第三章同一卷书里头，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秘密秘诀，一个重要的秘诀。这个秘诀是跟第一段所讲的神是光的生命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我们看见凡从神生的，这是使徒约翰在第三章第九节所讲的，就不犯罪。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如果你们还有印象的话，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份啊，我们外在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严格讲起来，我们是从神生的，也就是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是从神生的，是神的儿女，他就不犯罪。在这个地方有很重要的一个逻辑的关系，为什么神的儿女可以不犯罪啊？第一个，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是一个内在的实际。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就是神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能够不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有非常重要的两个 S 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第一个是 Scripture， 第二个是 Spirit， 也就是今天我们有神的灵，我们神的道，神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看见神的圣灵就能够帮助我们，再回到刚才的约翰一书里头，再回到那段经文的上下文里头，我们看见我们能够遵守神的道，就是今天能够借着遵守神的道，让上帝的话能够时时刻刻借着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不犯罪。所以我们要借着在神的面前怎么来做，怎么样来做才能够不再犯罪？第一个，我们要好好对神的话能够仔细的来读，而且呢，必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实行出来。第二个，我们要在圣灵的指引之下，在圣灵的指教之下，我们天天都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来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啊，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我们是不是对神的话 Scripture 有很准确的认识，而且很认真的来实践。第二个，我们有没有对在 Spirit 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经常的来对付自己的罪？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能够来练习，好不好？我们从2022年这一年的年的开始，我们立定志愿，在神的面前要天天来仔细的来读神的话，认真的来实践出来。而且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反思，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看见我们有哪一些事情是不讨神喜悦，是得罪人、得罪神的，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对付。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我不是在责备你们，也不在指责你们，这是在对我先说的。我愿意这样子的开始，从我们的生命里头，在生活里头，每一天勤读上帝的话语，而且认真的来实践，让圣灵也在每一天的这个24小时。当然，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可能就不会犯罪了哈。但是 I'm not sure, OK? 但是至少在我们醒着的时候，圣灵时时刻刻来帮助我们、指教我们，而且在一天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我们来反思，让圣灵仔细的来向我们说话，轻柔的来向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要让圣灵担忧，好不好？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跟圣灵有很亲密的交通的时间，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常常的有意无意的有知无知的借着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引诱和试探，使我们犯了罪，得罪了你。求主在这些事情上，主啊，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些事情上能够学习来做认罪的工作，让我们能够借着忧伤痛悔的灵，使我们能够看见主，这是你所看重的。求主帮助我们也在这个事情上能够学习，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从你的话语里头，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讨主你所喜悦的，叫我们凭着信心来过每一天的生活，知道如何将神的话能够认真的实践出来，帮助我们能够远离罪，让我们知道东离西有多远，也让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叫我们能够天天的来依靠你，让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能够学习来敬畏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的慈爱是何等的高，何等的大，叫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看见天离地有何等的高。主啊，你的慈爱向我们这，让我们这些敬畏你的人也是有何等的大。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时时刻刻能够在圣灵的引导指教，每一天的生活都能够对罪有非常的敏感，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我们都看见主你美好的同在。求主你来保护我们，能够远离罪，也保护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改变、能够更新。借着2022年，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能够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也使人得着益处。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这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阿门。